在过去的差不多20天当中，我跟谢秋我们回到了台湾去，在那边我们有一些机会去看去拜访教会，所以我想先跟各位稍微报告一下我们所看到的，或者是我们教会能够在那些地方做些什么工作。在台湾所看到的，我想呢，有些是好消息，有些是坏消息啊。所以我不知道各位还是一样要听好消息呢，还是要先听坏消息啊？我想最近我们听到的坏消息太多了，所以应当先说一些好消息啊。这是我们2年半之后再回到乡村福音布道团乡湖的教会去。我们看见的是只有7个教会，乡村福音布道团总共有11个教会，我们只看了7个教会。在这7个教会里面，我们都看见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同工都增加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因为在乡村里面最缺乏的就是同工，同工都增加了，聚会人数也增加了。当然增加的也许不像我们所期望的那么快，但是显然都是增加了，这是我们要感谢神的地方。我们也去拜访了一个工业福音布道团，我们就称它叫工福。工福这个工福是在潭子，在台中的附近一个小镇上啊，不过跟台中呢已经是紧紧的连在一起，分不出来是究竟是台中还是潭子，就是一个都市呢这样延伸出去的一个潭子。在潭子这个地方，我们10几年前曾经跟主恩堂的牧师还有弟兄姐妹去那边有一个礼拜的时间，这是再去看的啊。我们看到很高兴的是，10几年前我们去的时候，带队的是陈家荣牧师，他看到那栋房子，然后那栋房子的后面就是运动公园，就是那个地方的运动公园，一大片土地，很多人早晚都有人在那边运动。陈牧师就说：“我们应该把它买下来啊。”可是我说，公福有一个原则，他们不买教堂，因为这是公福一项的原则，不买教堂，不买一个建筑物。他们说，我们到哪里去，都是在支援教会，都是带领人信主，所以我们随时准备要走的。这个原则对不对呢？很难讲哦，因为在台湾有些宣教单位也确实一直有这个原则，就是他们派宣教士出去，不希望宣教士那边不管住多久。都不要他们买房子，就是准备说神叫他们走就要走了，免得有这个房子作为拖累。可是到了去年，这个潭子的工业福音布道团就发现他们的房东准备卖这个房子，这个地方确实很非常理想，后面就是一大块的运动场，常常总是有人在那边在运动，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福音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想到10几年前我们曾经说把它买下来嘛，那我们去年就问他们说价钱怎么样，他们说不错啊，还蛮合理的。果然他们公务就把这栋房子买下来了啊，是在今年3月就成交了。那我们这次去看还是同样的一位女传道啊，陈淑英传道啊，陈淑英传道在那边已经10几年了，她那时候去的时候还是年轻的一个姐妹啊，现在已经成家了。女儿已经都上小学1年级了，很大的不一样啊！我们看很高兴，我们看见这个教会，这是一个教会，他们叫做福音中心，主要就是向人家传福音，而福音的对象本来是工人，因为工业福音布道团主要的目的就是工人。可是现在台湾每个地方的工服都是有点他们范围服事的范围越来越广，而且是包括了很多从外国来的劳工，跟有很多他们所谓的外籍新娘啊，就是台湾本地的人到外面去找了妻子回来的啊，这里面包括好些的是从中国大陆到台湾来结婚的，那这些都在家庭里面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或是从外国来的都是一个问题。可是这个工服他们就一直在这边做10几年的，他们就一直做各样的工作，从我问他说你们哪一天有什么节目，他就数给我听，礼拜一礼拜二一直到礼拜六都有节目，只有礼拜天晚上没有节目的。我说非常好，因为女传道能够这样坚持下来，她是没有什么休息的，就是白天就是谁都可以进去，那晚上就是有教会的节目，非常好的现象。 他们这个教会还培养出一些传道人，这是不是教会培养出来，而是一个传福音的团体培养出一个传道人来，好，很好。第三件好消息啊，是我们很早就看到台湾有个地方是非常难传福音的，最难传福音的，可以说最难传的，因为在那地方很难建立教会。以前我们大概是十几年前我们去的时候，每次总是说那个地方有一个人进去了，我知道有个浸信会的教会进去了，那最先遭殃的是谁？就是浸信会的牧师，孩子生病，牧师生病，一家人不得安宁。那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北港。那这次我们就路过北港了，我就问这位吴牧师，吴彦辉牧师，他说北港现在情况怎么样？他说现在好多了，有两个教会啊，非常好啊。不单是两个教会，而且在北美有一位宣教士曾经到台湾去的，他从台湾回到美国来的，他知道北港的情形，他就在美国设立一个祷告网，呼吁在美国的能够为北港祷告，单单为北港这个地方祷告啊。所以我们看见祷告确实有功效，不要说好像是在美国祷告台湾管不上，不是，在美国的祷告就帮助台湾的教会能够建立起来，这是很好的消息啊。第四个好消息是在台湾有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方式啊，是各位身上都有的，是这样一张广告啊，可以看一下，掌握美语的学习机关键，打造孩子的黄金未来。台湾我想跟中国大陆是一样的，到处都在鼓吹学习英文，从幼稚园还没上去就开始学了，生下来就开始学英文，中文不学没有关系，英文一定要学，所以到处都是这种广告。那各位若是说愿意到台湾去传福音的话呢，这是你最好的一个武器，你到哪个地方去，你都可以说我要来教英文，那一定有人跟着你来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啊。我讲了四个好消息，那我讲四个坏消息吧。是我回来以后看到这一份，这是校园学院传道会的杂志，学院传道会的杂志，最近这一期的杂志啊，有这么一页啊。是 Outlook 啊，那你若是眼睛好的话，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什么图画呢？一个塔啊，是讲台湾什么事情？台湾在世界上有一件事情是很有名的啊，位居第二位，什么事情呢？台湾是全世界位居第二位的啊，什么？庙宇最多吗？啊，离婚率最高的第二位。我都没有想到啊，我吓了一跳。我不晓得第一位是什么地方，但愿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啊。第二件事情，我们在香港所看到的同工是增加了，可是我们看到每个教会都有共同的现象，他们没有男的弟兄，没有弟兄做同工的，没有。有一个教会，我们去的时候，这个传道人说，你有没有看到我们这里面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弟兄在里面？果真一个弟兄都没有，没有，没有本地的弟兄，有外面来的弟兄，外面来的弟兄是来支援这个教会的，本地的弟兄一个都没有。这是乡村福音布道团一个普遍的现象，一个困难的地方，没有弟兄出来担任同工。在十一个乡村福音布道团的教会里面，十一个教会里面有四个教会是女传道在带领，没有牧师，没有弟兄牧师在带领，是女的，有四个教会。这是我们所要看见的一个现象，需要弟兄出去帮助他们。另外一个是工服，也是同样的现象，在弹指已经十几年的，到现在还没有一位弟兄能够站起来说我来支援这个福音中心。所以我想弟兄要先好好加油。第四件事情最坏消息啊，在台湾我们回去的时候刚好碰上我们家乡我们家乡的二林登了一个很大的广告啊，这个广告是马祖绕境啊， 啊，马祖绕境是什么呢？就是马祖啊，本来在台湾马祖北港是最有名的，所以别的地方的马祖要到北港去朝圣啊，那这就叫做绕境了。那经过的地方，比如说从台中的大甲，经过差不多走一个礼拜呢，才走到北港去。那所经过的地方真的是人山人海啊，他们抬着马祖的庙，马祖的这个轿子这样走过去啊，不是坐车的，真是走的啊，真的走过去，大家踊跃的争先恐后要抬这个轿子啊，不单单是乡下的老百姓啊，连那些做官的都在争取说我要这个权利，要抬这个马祖的轿子啊，因为这个事情很风动，每年都有一次，所以我们故乡彰化县呢、也说大甲的这个马祖绕境那么风动啊，我们彰化县也来举办一次嘛，所以就召集了彰化县有12个马祖庙联合起来，在彰化县里面用了8天啊、用了7天，全县都这样去绕过去了，马祖绕境。那这一天呢，刚好是绕到我们的镇上。马祖绕境要不要花钱？我听说啊，我听说的，要花这样子啊，多少呢？500万，要花500万，500万是多少？差不多是20万美金。抱歉，那这钱从哪里出来？从政府出来的，不是马祖庙拿钱出来的，是政府拿钱出来让这些马祖庙能够去绕境。我们就看见在台湾人所想的还是去拜马祖。好，谢谢你。 okay, 我有了。好，谢谢你。我们还是很需要在台湾让人家看见，虽然台湾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在报纸上所看到的，台湾的报纸所看到的都是坏消息，好像没有一件事情是好消息。从经济上的问题跟这边是一样的，美国我们说美国的股票跌得很厉害，台湾的股票比这边跌得更厉害啊。那经济好转吗？一点都没有好转啊，甚至就开始怨恨政府说，政府都没有把经济做得好一点啊。大家就想到经济没有好转，那我们做什么？所以我们就想到大家去拜庙啊，拜各种各式各样的庙啊，拜那么多，那我们能够做什么？我想有几件事情是乡村福音辅导团跟公福欢迎我们去做的。第一个是在乡村福音辅导团一个最南边的一个教会，是在台湾最南端的满洲，满洲非常靠近鹅銮鼻，鹅銮鼻是紧接着就是巴士海峡到菲律宾去了啊。在满洲那个地方，他们非常需要有家庭去做短宣的工作，最少要2-3个礼拜。为什么要2-3个礼拜？因为在那地方没有英文老师，找不到一位英文老师啊，所以他们很希望有英文老师去帮助他们。那些英文老师不一定是真的到学校里面去教，就是帮助这些孩子们能够学英文的。所以如果是一个家庭去的话也可以，夫妻两个人去带着孩子去都可以啊，最少要2-3个礼拜，让这个孩子，让当地的孩子有机会去学到说英语就是这个样子啊，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要教导他们英文的时候，还要鼓励他们对学习有兴趣，因为乡下的孩子不认为说读书有什么用，他们看不到前途啊。在相符的一个工作，一个教会叫做芬园，芬园的女传道说有弟兄姐妹寄钱到她那边去，愿意要支持当地贫穷的学生，可是她找不到一个学生能够支持她的，也就是说她找不到一个学生有这个心智说我要读书，可是我家里很穷，她找不到。 所以他钱就摆在那个地方。可见在乡下的孩子，他们不懂得是读书是什么，我们去辅导他们，去帮助他们，还要鼓励他们说你要去读书。这是在满洲跟在湘湖一个现象啊。第二个是在湘湖有一个工作区，一个教会叫做蒜头。蒜头这个地方的牧师是从美国回去的，他到美国18年，然后就工作辞掉了，念了神学，然后就回到台湾去牧会。一对夫妻回去，他的两个儿子都已经大学毕业了，一个在军中当律师，一个当会计啊。那他们两个人就回到台湾去，他们在蒜头这个乡下开始建立教会。我认为他们最成功的地方是他们跟当地的学校关系建立得非常好，学校跟他们说你们要哪一天你们都可以用，你们要哪一天都可以用，你们要用哪一天做圣诞节的晚会吗，你们就来跟我讲，那我就给你们。因为他们帮助学校很多，他们怎么帮助学校，他们特别租了一栋房子，然后在这房子里面他们有一个叫做宣教接力。宣教接力就是在那里，那栋房子里面楼下就是当作教室，楼上就是当作卧室，有三个卧室可以容纳三个家庭在那个地方。那这些接力去的人就是在那个地方下午帮助这些孩子们做功课，帮助这些，那白天的时间孩子们在上学了，他们就去拜访这些家庭去传福音。所以在这个蒜头有一个教会，牧师就住在这个教会里面，这是整个乡村布道堂都是一样的，楼下就是教堂，楼上呢就是牧师的房子，牧师的住家。可是蒜头不单单是有个教会，另外一栋房子是专门给这些去做短宣的人用的，他们就住在那边一个月。在这个一个月里面，一家两家三家去了，所以就在那边每天下午做课业辅导，课业辅导之外他们就去做家庭的访问，去拜访这些家庭，这是他们做得非常好的地方，也因此得到学校，整个学校都信任他们说这个是非常好的。因为在这个地方他们跟学校有这么好的关系，他们进到学校去很好，他们要教他们英文啊，他们要教他们什么节目都可以讲。所以我想我们若是有心愿意去，我不会去传福音，没有关系，你去做课业辅导。那我们去的时候遇到了两位姐妹，一位姐妹是从玛丽兰的圣经教会去的，就是刘传章牧师的那个教会去的，有一位是从台北的长老教会去的。他们这两位姐妹都是第二次去，他们都是每年去一次，那一去就是两个礼拜，就是一个月啊。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在公府所看到的是，工业福音布道团很需要不单单是传福音的，而且需要一些能够做辅导工作的。因为在这些比较弱势的家庭，就是像外籍新娘的家庭呢，或者是贫穷家庭里面，家庭问题特别多，他们需要有人，有夫妻能够进入他们里面去，跟他们讲应当怎样建立这个家庭，好好的建立家庭啊。这是最少我们在相辅跟共舞，不单是我们每年用钱来支持他们，我们还可以在这方面来帮助他们。今天我们要讲什么？今天我想继续上个礼拜夏长老所讲的题目啊，我们要听到。那还记得夏长老上个礼拜讲什么吗？我们要成长，是不是？我们怎样听进神的话？用四种比喻，就是用撒种的比喻，有四种土壤啊。那今天我要继续谈到的是，我们听到要听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听了好了，我们成为一个好土了，把道听进去了，我们有什么表现？你怎么知道说你是把道听进去了？我们很高兴在上个礼拜仁君跟郑义珍传道他们搬了家，搬到利文城过来啊，离我们教会很近啊。我一直很钦佩牧师愿意住在教堂的旁边，因为这是最不理想的。 太方便了啊，随时有事他你都可以到牧师的家里去敲门啊。不过他们搬来了，他买房子搬过来，你总是首先要请人家来检查房子。那检查房子从哪里检查起呢？从地基了，到屋顶，到结构了，到水管了，都检查过了都没有问题，然后你就搬进去了，然后一住十年。有一天大风大雨啊，刮过去以后，你发现哎，这个房子怎么倾斜了15度？怎么办？那你就开始找原因了吧，是不是？啊，为什么这个房子会倾斜15度？很抱歉啊。然后你可能把原来那个检查房子的人找过来，说：“哎，你当时有没有遗漏什么地方啊？什么地方没看到？怎么刮这么一阵风雨，我的房子就倾斜了15度啊？”我们就要看看要怎么样修护了。也许说哦，屋顶的东西，这楼上的东西太重了嘛，我们把楼上的钢琴呢、啊，把楼上的这个重沙发啦，把楼上的柜子呢都搬到楼下来吧，是不是？那这房子呢也许就不会倾斜那么厉害嘛，是不是啊？可能的。也许你要检查白蚁啊，是不是白蚁、或者是说栋梁有问题啦。我们今天不是讲房子，而是讲说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大家都在讲经济的危机啊，再过两天就选举了，每次讲的都是经济的危机啊，怎么把经济做好啊？每个人都有他一套方法，有的人说要怎样加税，有的说要减税，有的说要用资本主义，有的说要用社会主义啊。其实这些都是以前的方法。从1930年经济大衰退到如今，问题都是一样的，没有改变，只是这个钟摆摇摆来摆去而已，你不晓得摆到哪里去。我们都知道经济危机最大的原因是什么，谁都知道啊，连那些念经济的人都知道，是在我们里面的贪心。如果人不是贪心的话呢，这些问题都没有了，好好做生意的话呢，都没有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就想到，在这经济危机当中，我们大家所想到的是什么？要改变，因为出了错就要改变呢、啊、好了，两党都在说要改变啊，那大家就拥护说谁改变的越多呢越好。还记得上个礼拜夏长老说的第一种土壤是什么呢？是路旁的土壤。路旁的土壤是一个心理刚硬的土壤。为什么心理刚硬？有一个原因是惧怕改变，还记得吗？惧怕改变啊，人怕改变了、啊、心里就刚硬了。我就觉得很奇怪啊，人惧怕改变，可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大家都希望改变呢？为什么？你想想看呢、啊、这些总统候选人在讲改变的时候是改变什么？改变外面的东西，改变外面的东西，没有改变里面的东西。没有说我要改变我自己，没有一个人说我要改变我自己的，没有。大家都很喜欢甘乃迪吧，可是甘乃迪说什么呢？甘乃迪说哎，不要想说国家要为你做什么，能够为你做什么，你应当想的是你能够为这个国家做什么。我们今天有没有这种心思呢？经济这么差了，我应该怎么办？我要不要改变我自己呢？我要不要想说我应当为这个国家做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要改变，我相信要改变，可是唯有神能够改变，因为他能够改变的不是这个环境，而是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心改变，问题自然就改变。圣经有没有说要改变呢？有的，在罗马书12:2说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注意的是，更新变化是要什么东西更新变化呢？是心意哦，不是说环境改变，是我们的心意要更新变化。那我们就看看呢，我们变化怎么变化？因为12:2接着又说了，要查验何为神的旨意。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在我们今天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心里要改变。我们心里改变是什么意思？在教会里面，当我们说我们人的心要改变的时候， 是说我们要复兴，我们要复兴。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就是讲到我们怎样来复兴。我们再回到这段经文，尼希米他是一个犹太人，可是他在主前445年，就是这一件这段经文所发生的时候，是在主前445年。他那时候在波斯国的国王面前做酒政，酒政是什么？就是为国王预备饮料，然后把这个饮料呢倒到杯子里面去，把杯子呢奉给国王的，呈现给国王的这个人。讲起来很简单呢，就好像你到酒吧里面去，你看到那个酒保一样的，替你调酒了，然后呢把酒装给你，好像是一样的。可是因为这个人是很特殊的，他是国王的随身侍从，他随时跟着国王走，国王要喝什么东西都经过酒政。他喝的当然不一定是酒而已的，凡是饮料都要经过他，所以他要准备国王要喝什么，他要看看今天国王脾气好不好，心情高兴不高兴，然后准备要给他喝什么，然后呢知道他的口味怎么样的，要甜的呢，但要是或者要稍微淡一点的，每个人甜淡也不一样了，今天脾气怎么样就跟着他的口味转变了。所以他对国王是真的是察言观色，随时看着国王的脸色是什么，然后要去预备。一个犹太人竟然能够在波斯王的面前做这种工作，不简单的。就好像说你是一个中国人呢，你到你的公司董事长面前呢做他的秘书一样啊，很不简单的。他不单单是做酒政啊，而且因为他跟国王这个关系很密切，国王有话呢会随时找他谈，所以他变成在这个朝廷里面的内部啊很有权势的一批人。他在那个地方做酒政，那时候他听到他的故乡有人来跟他讲说，我们故乡的耶路撒冷，我们的首都啊，城墙破了，很凄惨。这不是新的事情，因为这是主前445年，从以色列王国犹太人王国到这个主前445年，已经有140年，已经有140年了。在他们亡国之后，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他们在巴比伦有70年的时间。过了70年，神就感动波斯王，让这些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他们就回去了。他们回去的时候重建圣殿并不顺利，因为他们有一些外面来的攻击，所以重建圣殿其实不是那么长的时间，只有4年的工作，他们竟然用了23年才把这工作做完了。不管怎么样，总是经过23年，第二所圣殿，就是所罗门是第一所圣殿，那这个王国之后的圣殿呢是第二所圣殿，经过23年又重建好了。可是重建好了以后，他们这个百姓并没有得到平安，因为城墙还是那个样子，破，完全毁坏了。所以他们就想到说，我们怎么办？我们有圣殿可以敬拜，可是我们没有城墙可以保护我们。这件事情就传到了尼希米的口中的耳中，他为这个事情想怎么办呢？他用了4个月时间去祷告，他想说我应该怎么办？我是在国王面前端酒给国王喝的人，我在这个波斯国里面有相当大的权势，可是我怎么把这件事情跟国王讲？我要讲什么？他祷告了4个月，有一天他得到这个机会了，他就跟国王说起这个事情，说他要回到耶路撒冷去，要修筑城墙，他就回去了。他回去了用了多久的时间呢？用52天把这个城墙就修好了，应当是一切都顺利的。可是问题没有解决，因为在外族还是有不断的人来恐吓他们，所以他们以色列人就想怎么办？ 尼西米怎么办呢？圣殿已经修好了，城墙也好了，可是人的内心里面还是有恐慌，怎么办？他知道我们中国对万里长城大家都知道的，万里长城从秦朝到现在都是那个样子，那么高，是不是那么好用？可是万里长城有三次被攻破了，是怎么被攻破的？是什么人把万里长城攻破的？是把万里长城打坏了吗？没有，是用钱打坏的，是用钱收买那个守将官，那敌人就进来了。不是这个城不高，也不是这个墙不好，是人的心不好。所以你心里知道我要建造的是什么？我要建造城墙吗？不是，我要建造的是灵命，心房呢，重于国防。这是尼西米所讲的一个方式。所以他说怎么办？我们要知道尼西米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啊？是耶和华安慰，耶和华安慰。我们记得他的这个尼西米的重点是耶和华安慰，这也是他的特点，他是会安慰的人。所以他就说我要建造灵命，让全国的人知道说我们应当靠神，站立得住。我们城墙有了，可是为什么我们心里还有恐慌？因为我们的心里面恐慌。所以他要怎么样来建造城墙，心里的城墙呢？他找了一个懂得圣经的人，这个懂得圣经的人是以斯拉。以斯拉，那以斯拉是在当初回来帮助建造圣殿的人的一个，他是一个文士。文士是什么？文士主要就是抄写圣经，抄写圣经，因为他抄写很多了，所以成为一个神学家。他就请以斯拉说：“你来讲解圣经给我们听。”好吧，大家听到说有人要请了一位神学家来讲道，大家都很高兴呢。我们从来都没有听过啊，好吧，我们就大家都来听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尼西米记第八章所讲的。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谁来听了呢？他们说七月一日，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谁来听的呢？听了能明白的男女面前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说听了能明白的？难道有些人是听了不明白的吗？什么人是听了不明白的？我们就看见原来听了能够明白的人，就是那些我们在是在第三节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下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谁是听了能明白的人？就是那些侧耳而听的人，也就是说他们专心要听，他们虚心要听。原来我们听到我们读圣经，不在乎说我们的学历怎么样，我们的学历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很多，帮助我们去查字典了，帮助我们找注释本了帮助我们去找串珠了，可以帮助我们很多。可是我们能够明白吗？不是，因为能够帮助我们明白的是圣灵，是圣灵指教我们，我们才能够明白。所以圣灵指教我们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要专心来听，我们要虚心来听。你只要能够专心听，虚心听，那就可以了。这跟我们上次所听到的夏长老是不是一样呢？好土嘛，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你要开放，你不要说我已经都知道了。经文我们也许读过几次了，可是每次神都要给我们新的意思。 所以我们就要侧耳听，我们就虚心来听神的话。这是听的人能够明白，就是那些虚心的人都来了。那来了他们就要读圣经了，要听道。以斯拉带什么东西来？他带了圣经来，因为他是来讲道。讲道表示说要讲的是道，不是他自己的话。所以每次有人在讲道或者是带领查经都是一样的，你一定是根据圣经，不是在讲你自己的话。你既然是根据圣经，你一定把圣经带来。上礼拜夏长老告诉我们听到的时候要做什么，一件事情要做的叫记笔记，好吧，很好。你记笔记记在什么地方？记在你的笔记本，是不是很好？哦，可是有一个地方我喜欢记的，就记在圣经上面，因为这样子的话对我讲起来比较偷懒了，可是呢有比较方便，我记下来就不会丢掉了。那笔记本丢掉的话呢没关系，还在圣经带啊。当然圣经要紧，不要丢掉啊。所以以斯拉带着圣经来，请问今天你到教会里面来，你带着孩子来吗？你有没有跟孩子说，哎，你要带你的圣经啊？我们的主日学老师每一位都说你要带你的圣经来，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孩子们自己带圣经来。小学有小学的圣经，初中有初中的圣经，高中有高中的圣经。若是说你的孩子上了大学了，你说我要给他一本最难的圣经，那你就去买一本的亲近本嘛，亲近 version 的 Bible 的圣经给他嘛啊。因为亲近的话大概是高中毕业才能够读得懂，才能够读得通的，因为那里面的文字比较难啊。每一个时期我们都有自己的圣经，我们告诉孩子说你要再把圣经带来，就好像说他们要上学去带书本去一样啊。请问你今天带了圣经来没有？我们后面总是有一些圣经的，可不是为你预备的，是为那些我们的朋友们预备的。他们还没有圣经啊，他们就需要圣经在我们后面。你是已经信主了，你应当有圣经。你若是说你有圣经可是没有带来啊，那请你下次就带来。写笔记的时候啊，就写在你的圣经上面。带圣经来有什么好处？我想好处很多啊。对我来讲，我可以写我的笔记在上面。有一个好处是，我可以查经查的查经文查的比较快一点，因为我这本书呢查的比较熟了，就很容易查。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从小就一直看到的，在我们乡下，我们的家住在火车站的旁边，所以火车站一下车的人，我们大概都只看得见说哪些人走过去了。我常常也喜欢在礼拜天的上午就在门口看啊，哪些人走过我们的门前，没事做就这样看人啊。所以谢修常常笑我说，没事做就在街上看人的啊。那礼拜天上午我看到什么人？我看到有两个同学，有两家人，他们从乡下坐小火车到我们那个镇上，然后就走路到教堂去。他们手里面呢都带着圣经。带一本黑黑的东西，我那时候真的不晓得那什么东西，总是带了一本黑的东西。另外呢还带了一盒东西，那是什么东西？他们的便当啊。因为乡下人呢到教会去，圣经要读啊，便当呢要吃啊，就是这样子，吃过饭才回家去的啊。带圣经对我现在来讲就是什么意思呢？是见证。你若是出门的时候带着圣经，你邻居看到了知道说他们去礼拜了啊，他们不是去打高尔夫球，不是去郊游，是去礼拜，很好的见证。我们在人的面前认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也在父神的面前认我们。每一天都可以见证，不单单是你受洗的时候见证，每天都是我们见证的机会，尤其是礼拜天带你的圣经来。好，那尼希米跟以斯拉就要开始听，以斯拉呢要开始讲道了。那以斯拉怎么讲道呢？他讲道的方式跟我们是有点类似，他有个看台，有个讲台啊。那有个讲台，他站在讲台上面把这个圣经展开，那百姓呢就站起来。以斯拉第六节，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他就首先在讲道之前 要颂赞耶和华。我们今天礼拜也是一样，在我们讲道之前有诗歌赞美，有祷告，就是一样的，颂赞我们的神。众民的环境是什么？三件事情。这些百姓看见以斯拉颂赞我们的神，他们的环境是第一件事情是举手，举手啊，举手做什么？我们今天敬拜的时候也有人举手的，非常好啊。举手做什么呢？举手的用意是在诗篇二十八篇第二节告诉我们的。诗篇二十八篇第二节说，举手是表示我们呼求神，我们呼求神表示我们要依靠神。所以每次我们举双手或者去举手都是一样的，说神啊，你真伟大，我们需要你，我们要依靠你，这是我们举手的用意。举手第二个，他们应声说阿们阿们，表示说我们众民是一心一意在这个地方来敬拜，这是我们同心同意来做这件事情。第三个，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神。这第三件事情表示说我们都在你面前是卑微的，唯有你配得尊崇。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要听神的话，就是这三种态度。我们说神啊，我们依靠你，因为我们要靠你的话。然后我们说我们同心要来做这件事情，然后说唯有你的话是配得尊崇，唯有你是至高无上的神。然后尼希米以斯拉呢就开始讲了第八节啊，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第八节讲得很简单，这些利未人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我们既然要讲到，我们所根据的是圣经，我们就要把圣经讲出来，讲得很清楚。百姓没有圣经，所以要讲要念，清清楚楚的念，让人知道说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什么。我们今天念过了吧，我们今天也念过了这些经文啊，你记得里面的哪一句话呢？我们念了十三节，你记得一节吗？我盼望你记得一节啊。每次我们念经文的时候，不是说哦，这就是等会儿我们要听今天的讲员呢、来讲的，不是只有我们念过那就算了，我们要先明白说我们今天要念的经文是什么。他们要清楚的念啊，让听的人在脑中有个印象。今天我们好多了，有圣经可以帮助我们，帮助有这个印象。如果是你能够把它背起来，那是更好，背一句两句，一节两节，表示说今天你读了这段经文，这一节两节是对你印象最深刻的。你这样读过了，你就知道说这一节两节是我今天想要听到的。然后他就讲明意思，讲明意思，不单单是念经文，还要讲明意思。有没有教会只有念经文不讲明意思的呢？有没有？有的，有这个教会的。以前我曾经送女儿去一个教会替他们施浸，那个教会他们就是念经文，念着念着念完就这样就散了，不解释的。大家就是我们今天念哪一节，念哪一段，念完那就走了。有敬拜的，有唱诗歌，有，可是不讲明意思的。圣经告诉我们的是要讲明意思。为什么要讲明意思？我们知道这些人当时在水门前所站的这些人，是在他们亡国之后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又回来的这些人。他们在巴比伦，他们在波斯帝国已经最少有七十年了，他们的祖先已经有七十年了，然后他们回到这里来也有六十年七十年的历史了。从亡国到尼希米的时候已经一百四十年了，在这一百四十年当中，他们所承受的文化是什么？是波斯的文化，不是希伯来人的文化，是波斯的文化。因为当时是波斯帝国在掌管整个地方， 所以这些人他们耳朵是波斯的耳朵，听进去的是希伯来文的经文，能够听进去吗？他们听不懂是什么，用波斯的耳朵要听希伯来文听不懂。所以要讲明，有的圣经把这个讲明翻译作为翻译把这个讲明翻译成为翻译，像我们现在你若是有新译本的话，他这一段这一节怎么说呢？新译本说他们宣讲神的律法，把意义清楚翻译出来，翻译不是讲明，是翻译。若是用现代中文译本，这一节是说他们向民众口头翻译上帝的法律并加以解释，意思都是一样的，讲明意思是说翻译然后要解释。希伯来文对于这些人已经很久了。我们今天有没有同样的问题？我们今天有同样的问题，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本和合本有多久了呢？和合本是1919年出版的，1919年，所以到现在90年了。90年前和合本这种话是当时每个人都是这么讲的，报纸上也是这么写的，非常流行的文字语言。可是到今天很多人已经很不习惯了。在台湾的工业福音布道团，他们从来不用和合本的，因为这些工人读不懂，看不懂说你这个和合本在讲什么，他们用现代中文译本，很简单的文字把这意思讲出来的。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也许说我们大家都用这一本，我知道我们当中也有人喜欢用新译本的，很好，只是所有的译本都是帮助我们去翻译，都是帮助我们去翻译去解释的。所以我们要解释，我们要解明圣经，我们不是说圣经的话就这么讲然后我就是这么说，我们要把它翻译出来，翻译成什么东西？翻译成听的人能够听得懂的那一种方式或者是语言，你要让他们听得懂。在圣经里面他们说要翻译，究竟翻成什么？这些犹太人要翻成什么呢？在尼西米的时候，他们所讲的话是亚兰文，已经不是通用的话，不是希伯来文，是亚兰文，所以要把它翻译成亚兰文，让他们知道说哦，这个我能够听进去，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圣经里面甚至有些地方是用亚兰文写的，在旧约里面，比如说在以斯拉记里面，或者是尼希米记里面，或者是但以理书里面，都有些经文是用亚兰文写出来的。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要讲解明白，我们要听到有两方面，一个是讲的人要讲解明白，听的人呢要侧耳而听，两方面都有同样的责任。听得到了结果怎么样？第九节开始了，好，神当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为什么哭了呢？百姓听到神的话为什么哭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所犯的罪孽，他们知道自己的祖先所犯的罪孽，若不是这些罪孽的话，他们这个国家不会落到今天的光景，不会落到说今天国家亡了，不会落到说外族像他们这样的恐吓。他们没有国防，他们只有城墙，今天他们要做的什么呢？把他们的信心建立起来。圣经神的话告诉我们好像是一面镜子，这是雅各书所告诉我们的，圣经的话像一面镜子，我们读经我们听到就是看着一面镜子。当你看镜子的时候，你向镜子里面的那个人怎么说？你说哇你好美啊，会不会这么说呢？或者你说哎怎么又多了一根白发了，我现在已经都不数了，已经数不过来了。 哎，我们总是很容易找到说，哎，我们的毛病在什么地方啊？你照镜子就是要找出你的毛病来啊，不会说要去照镜子欣赏自己啊，啊、哦，这不是说自尊或者自爱不好，我们要自尊，我们要自爱，可是我们不要自大啊、哦，我们不要只在镜子里面欣赏自己。在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最有名的一个故事，是讲到自己欣赏自己的。那有一个年轻的仙的一个神仙呢、啊，叫做 Narcissus 啊。那这个人他长得很美，所以有一个仙女啊很喜欢他。那这个仙女叫做 Echo 啊，仙女很喜欢他就爱他，可是 Narcissus 就不理他，他就藐视他这个仙女，所以叫这个仙女受了很大的伤害。那这个仙女呢就越来越消瘦，就失恋了嘛，就越来越消瘦啊、哦，越来连那个影子都不见了，只剩下什么东西呢？只剩下声音。所以我们英文那个 echo 是什么字呢？ echo 就是这个仙女的名字啊，只剩下一个声音呢、啊。而这个呢，就像是这个神仙啊，他自己很欣赏自己啊，他就说，哎，我实在是很好。有一天他到那个河里面去洗个脸呐、啊，他说：“哇，里面有这么漂亮的一个人呐、啊，我最喜欢他了，我就喜欢这个人啊。”他说：“我越看越喜欢呐、啊，他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看着不动了啊。结果怎么样呢？他的脚呢就生了根呢，哦，他就走不动了，他就变成什么呢？水仙花啊。所以水仙花就是哪些小时这个字嘛。”我们不要太过分爱自己，爱到一个程度说我自己都舍不得离开啊。我们确实要知道神的话，因为神的话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缺点在什么地方。所以既然看见我们自己的缺点呢，神长尼西米跟祭司以斯拉说，哎，你们不要忧伤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什么日子？是神的圣日。神的圣日是哪一天？这是哪一天？在第二节，七月初一日。七月初一日是什么日子？哦，这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的人应该知道的。各位都是住在 Livingston 啊，或者住在 Mirvan， 住在 Shawhia 啊 ，West Orange 啊，或者 South Orange 这一带的地方都是大家知道的。纽约市的犹太人区啊，是不是？七月一号是什么日子？ Rosh Hashanah 啊。是新年啊，七月一号是新年，是叫做吹角节，在圣经里我们比方叫做吹角节，不叫新年啊。可是，在犹太人把这一天当作新年，是神的圣日。新年要做什么？利未记告诉我们，新年的用意是在纪念，纪念，因为在犹太人的这个历法里面。七月已经是收割完了，收割完了，他们就对神有感谢的心，所以他们就说，神啊，七月一号是纪念的日子，纪念什么？是神纪念我们，或者我们纪念神呢？主要的是求神纪念我们。七月一日是吹角节，是叫全国的百姓都要开始纪念这个日子，纪念求神纪念我们没有离开我们。为什么要求神纪念我们？纪念唯有靠着神我们才能够得到救恩，我们才有这样的丰收。所以我们应当时时存着感恩的心，也是因为在这七月一日是吹角节，是新年，他们就看见再过十天就是七月十日了。七月十日是什么日子？是以色列人最大的日子，是他们的赎罪日啊，是 Yom Kippur 啊 ，Yom Kippur。那 Yom Kippur 是什么日子？赎罪日是以色列人所有的罪孽能够借着大祭司再到神的面前，神就赦免他们。他们在七月一号新年看见再过十天。就是我们的罪得赦免的时候，就是我们得到生命的时候，就是我们得到喜乐的时候。所以 尼西米跟以斯拉说，你们现在是忧愁，可是我们要知道在这日子里面神给我们的是什么？神给我们是盼望。神给人的首先第一件事情不是平安，是盼望。这是腓立比书第四章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盼望，然后给我们喜乐，最后给我们平安。可是我们人呢，常常是颠倒过来的。我们人常常说，神你给我平安，然后我就心里就喜乐，我就对你有盼望。不是，神说我给你的是盼望在前头，然后你就有喜乐，然后你就有平安。七月一号他们看见有盼望，因为七月十号就是赎罪日，我们能够罪得赦免，我们在那日子我们就能够看见神带领我们走到那一个生命的国度里面去。所以在这个时候，尼西米跟以斯拉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忧愁。第十节，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这是我们喜欢背的经文。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只是力量也许还不够。有的圣经把这个力量翻译成为保护，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在忧愁当中，我们忧愁什么？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当我们说神给我的喜乐成为我的保护，表示说我不再惧怕这个审判，神已经把这个审判除去了，我不必再面对这个审判。神的喜乐成为我的保护，所以我就不必忧愁了。我们刚刚讲到尼西米的意思是耶和华安慰，我们要再说以斯拉的意思是什么？以斯拉的意思是帮助。以斯拉是帮助，以斯拉帮助以色列人能够看见神的话不是在责备人而已，而是要叫人看见在这样一个责备的后面有神的爱在那里。我们能够靠着神的爱来到他的面前说，你给我喜乐，我不再惧怕。所以这些百姓就欢欢喜喜的就走了。这是我们在今天常常会想到的一个问题。每年新年的时候我们都说，哎，在教会里面呢，我们说新年励志啊。这不是说只有我们中国人，也不是说只有美国人，这是从巴比伦的时代到现在都是一样的，几千年都是一样的，人都是在新年要励志。为什么要新年励志？巴比伦的人说，我们的命运在我们的手中，所以我们心里要励志。犹太人呢？不是，犹太人说，我们的命运是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就看见神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我们在这个地方听神的话是要听什么？听说神啊，你指引我的脚步，你带领我走，不是我自己能够控制得了的，不是我的能力能够控制我自己的，但是你能够帮助我。这是我们从读经以斯拉所要告诉我们的，他帮助我们去认识神的话是什么意思，不是在那边哭泣而已，而是在哭泣的后面有那么一个光明显明给我们。所以十三节到了第二天，众民的族长和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第一天听了多久呢？从清早到下午听了几个钟头？六个钟头。各位，我们听到已经听一个钟头了啊，很累了啊。他们站着听六个钟头，第二天意犹未足，我们再去听。能够消化这么多吗？可以消化，因为他们所听到的道已经都消化进去了，他们已经都吸收进去了，这些道成为他们的生命，他们都很喜欢呢。所以呢，我们第二天再去听。若是你说，哦，我今天听到已经听了很多了，我今天要休息了，那表示说你有这个脏器的问题啊，你吃的没有消化，你听进去真的没有听进去。所以若是说你能够把它听进去了，吃进去了， 然后你这么消化成为你的生命，你一定做。第二天我要继续听。为什么有人每天都喜欢灵修？因为他每天都看见说这些神的话成为他的一部分，继续不断的。有生命的人是希望长大的，每个人都希望长大的，有生命都希望长大，不会说我永远是两岁大的，不会。有希望的，有生命的都希望长大。我们今天读到神的话也是一样的，把它吸收进来，然后说我要长大。神的话、神的安慰都成为我的保护，成为我的力量。每次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都是来颂赞，把自己献上给神。那在这当中，我们献上给神怎么献上？就是我们虚心领受神的话。我们听的神的话，我们有信心，我们就明白神的道，我们又能够把这个道行得出来。那我们的里面，我们的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的根基就是在神的话上面。不单单是教会是真理和柱石的根基，我们自己呢也应当是真理和柱石的根基。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在今天所要的祷告的是什么？就是说，神啊，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什么年间呢？这是哈巴谷书的祷告。神呢，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什么年间？患难的年间。复兴你的作为，这个作为在谁的身上？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只是我们今天要知道，今天这句话也临到我们的身上了。同样的，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求神的复兴临到我们这些灵命的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的身上来。我们相信我们得着这复兴，我们就能够喜乐。也许你说，我今天都还没相信基督教，我都还没相信耶稣，你叫我怎么去复兴呢？在最近我所遇到的，我所认识的律师里面呢，有一位律师是我自己非常钦佩他的啊。这个人是叫做 J. Sekulow。就是这个年轻人在高中要毕业的时候，他就跟他的父亲说，我要到一个浸信会的大学去读书。那这个人是谁？这个是犹太人。这是一个犹太人，他的父亲是一个犹太人。他父亲说，好吧，你就去浸信会的学校去读书吧。那接的意思是什么？我要到那个有基督教的学校里面去读书啊，我要打败所有的基督徒，我要念的比所有的基督徒都好。所以他就进了在亚特兰大的一个大学，叫做 Mercer University。 他在那个大学里面念完大学，就进了法学院，然后他又到维吉尼亚州有一个叫做 Regent 那个大学里面念了博士。一个犹太人，他在大学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向他挑战说，你要不要读圣经？他说，好吗？你们基督徒可以读，我也可以读，我凡事都要赢你们嘛，就好吧，就读吧。读什么？他说，你就读以赛亚书吧。以赛亚书很熟悉啊，犹太人熟悉，读哪一章？53章。就开始读53章了。他就去专门研究53章是什么，读到最后他说，我信了，我信了耶稣。那这件事情对他有什么影响？现在在美国，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组织，最可以说是最恨基督徒的一个组织，是一个什么组织呢？ ACLU、美国民权自由联盟。这个组织为什么我说恨呢？因为他不准基督徒在学校里面祷告，甚至在现在的美国海军官校里面的学生吃饭的时候祷告，他们都要上法庭去，要禁止这样的祷告。他们禁止在学校里面教创造论，他们禁止法庭里面挂上十诫的条文。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他们都禁止了，他们说都不对。而这个 J 呢，他是一个律师啊，他就说，好，我就开始一个组织， 专门来跟 ACLU 作对。那他的组织呢就叫 AC， 不是 ACLU， 他是叫做 ACLJ， 最后一个字不是 U 而是 J。 两个组织现在人数呢很接近，因为有时候 ACLU 他们也开始承认说，哦 ACLJ 呢他们势力很大，就是这么一个犹太人他开始的。为什么他去读经？他真的是读经了，他读出了说原来神是可以相信的。而这位神是谁？不是我们祖宗所相信的那一位神而已，而是在2000年前来到人中间的那位耶稣基督。我相信了他，这件事情完全把他一生都改变过来。不但是他改变了，他的儿子也当律师，也在他的单位里面做，两个人都在做。他们现在每天你可以听到半个钟头的节目都是他们两个父子在那边讲的，讲到的就是为基督徒要争取权利，说我们照着圣经所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有什么权利。他们上法庭去，因为他们不是进到学校里面，他们主要就是上法庭，尤其是进到最高法院去为基督徒来辩护。所以你若是你的孩子在学校里面受到歧视，有的人说，哦，我的孩子在学校里面写了一篇文章说我最喜爱的人是耶稣，然后老师说，哎，你这篇文章不能够读，因为你是带了太多的宗教味道，那你可以把这篇文章告诉这个 ACLJ， 他们可以替你打官司。就是这么一个组织啊，为基督徒争取权利的一个组织。我们想到神的话在任何人身上都是一样的，你今天若是还没相信，盼望你能够从神的话开始去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的主，非常感谢你，你让我们看见那一位安慰人的尼希米，还有那位帮助人的以斯拉。在以色列人心里面恐慌的时候，他们听到你的话，他们不单单是觉得扎心，他们不单单是觉得忧愁，他们更能够看见欢喜快乐，快乐快乐，每天都因为神的话而能够快乐。也许我们今天的困难是在经济，也许我们今天的困难是在我们的家庭，也许是我们的学业，也许是我们的工作，当然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我们相信当日以色列人所遇到的问题不是这些，但是同样的都是神你来为我们掌管。求主你施恩典，当我们看见我们应当怎样细心，我们应当怎样专心，我们应当怎样从神的话语里面听到神你的信息，就是说我们应当复兴，我们应当被鼓励起来，一起走这福音的道路，一起告诉人家说神的道是可信的，神的道是真实的。谢谢你，感谢奉主的名，阿们。